中华五千年，郑启明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黄金转移，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国民政府军队在国共内战之中节节败退，国民党高层官员见败局已成，纷纷各谋打算。在1948年年底某一日，正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在上海，中央银行总裁余鸿钧的府邸来了一位重要的人客。
经国先生，大驾光临，鸿钧未能及早恭迎，失礼失礼。
余总裁太客气了，我到府上拜访，好应该预早通知，打搅余总裁，是我不合，是我不合。
经国先生怎可以这样说啊？难得经国先生驾临寒舍，是我余鸿钧的荣幸。
乜说话乜说话。
鸿钧啊，经国先生大驾光临，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同你商量。
啊，是是啊，经国先生请入书房。
好好。余夫人打搅晒。
哎，不要这么说，是的，经国先生，你要喝茶因为喝酒呢？
余夫人不用客气了，我习惯了以水代茶。
经国先生曾经在苏联留学，酒量一定好好了。
经国先生除了宴会之外是不会喝酒的。
那我拿些清水过来，你们慢慢谈吧。
有劳有劳。
经国先生，现在正当国难时期，央行的一切开支都尽量节省，我哋只係请咗一个老工人，老工人咁啱放假返乡下，所以由内子招待。
余总裁你节约奉公，敬佩敬佩。
经国先生过誉啦。
我今日冒昧拜访，係想了解一下央行嘅一啲情况。
边方面嘅情况呢？
咁㗎。最近局势越嚟越紧张，我想知道中央银行有没有足够的储备应付政府和军队的开支。
你知道今年年中政府为了压止黄金、银元和美钞的黑市买卖，挽救经济危机，在八月中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但是民众对金元券缺乏信心，商人乘机囤积货物，令到物价飞涨，政府要应付各方面的开支已经越来越困难，迫不得已要动用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
那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足不足够呢？
中央银行金库里面的储备具体数字我一时间未能够确实答复，不过大概有40吨。
哦，40吨黄金？
是，这些黄金是几十年来政府的积存，而且发行金元券之后从民间兑换了一批，政府的经济就是靠这批黄金作为支柱的了。
哦，那库存的黄金安不安全呢？
中央银行的金库守卫十分严密，非常安全。
我的意思是，最近北方的局势越来越严峻，共匪有可能逼近长江，政府需要作好部署，在有危急关头的时候撤守京湖。蒋总统非常关心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
总统的意思是不希望央行的库存黄金落入中共手中。
没错。请余总裁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将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呢？
转移到哪里呢？
总统作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匪军渡江，政府可以撤退去台湾。
咁央行嘅库存黄金亦都转移去台湾啊？噃，
冇错。
呢件事啊，事关重大。
系央行内部可能已经有匪谍渗透，所以必须秘密进行，而且要迅速完成。
系，经国先生，我余鸿钧一定尽力办妥，为党国保存资产嘅。
好，运输嘅任务可以由军方负责。我通知何应钦将军、顾祝同将军，只要准备妥当，立即派士兵同战舰押运。台湾方面由财政厅长严家淦负责接收，不过点存同埋监督必须由央行派人办理，呢啲人必须十分可靠。
系啊，我嘅女婿茂启威喺中央银行业务科任职，佢办事尽责可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嘅。
好，咁用人方面就请余总裁你裁决。最紧要系严守秘密，迅速稳妥。
一定一定。不过近日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每日都有几万人去到中央银行排队兑换黄金，银行已经应接不下，需要限量兑换。如果库存黄金全部运走，咁市民冇法子兑换黄金，会引致社会动荡不安，可能发生骚乱嘅。所以我建议保留一部分黄金，维持每日限额兑换，可以减轻社会动荡。
嗯，余总裁你讲得啱，我向总统交代。咁点存黄金立刻进行，准备转移。
银行总裁余鸿钧在蒋介石授意之下，将中央银行库存的40吨黄金在1948年年底大部分转移去到台湾。余鸿钧原籍广东新会县江门镇，亦即是今日的江门市。余鸿钧的父亲余廷柱年轻的时候由江门去到香港，在亲戚的报铺做后生。由于他勤奋好学，为人诚实可靠，得到一个姓王的洋行买板赏识。后来王买板在上海开设颜料行，派余廷柱去到上海协助打理业务。于是余廷柱移居上海，余廷柱刻苦耐劳，努力学习，同洋商建立良好关系，若干年之后成为上海广东帮商人之中的巨子。光绪23年1897年，余鸿钧在上海出世，他自幼受良好教育。民国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之中有后来在台北担任国防部长的余大为。余大为出身浙江绍兴名门望族，他的大姐夫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傅斯年，而他的姑丈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齐名的陈三立，而陈三立其中一个仔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余大为和陈寅恪是表兄弟，他们后来都去过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各有成就。而至于余大为的弟弟余大刚，就是著名的研究中国传统戏曲专家，而余大为的堂侄是余启威，又名王敬，即是中共第一任天津市长。至于余大为的长子余洋和，后来和蒋经国的长女蒋孝章结婚，余家和蒋家又成为亲戚了。讲回原籍广东江门的余鸿钧，余鸿钧在圣约翰大学的前后期同学还有宋子文、严家淦、吴国征等人。1948-49年的时候，严家淦担任台湾省财政厅长， 而吴国征就是上海市市长。民国八年，余鸿钧大学毕业之后，并没有追随父亲经商，而是去到上海的英文大陆晚报学习做记者。大陆晚报社长陈友仁是孙中山先生的好朋友。陈友仁是美洲英国殖民地华侨，只是懂得英文，所有重要文件都要由余鸿钧翻译。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邀请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而余鸿钧亦都因此开始从政了。国民政府的文献、公告和外交文件都由余鸿钧经手翻译。民国十六年（1927年），余鸿钧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当年他只得31岁。之后，他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代局长、上海市代市长、上海市市长等。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余鸿钧到了香港。当时，宋子文在香港主持香港中国银行，和余鸿钧关系密切。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后，余鸿钧出任财政部次长，冇几耐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又作升为财政部部长，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5月，翁文浩内阁成立，余鸿钧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军队在北方节节败退，余鸿钧奉蒋介石指示，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大部分秘密转移到台湾。
最后一车黄金已经离开中央银行大楼了。
好，启威，你过去窗口看看驻防的士兵撤走了没。
哦，士兵陆续撤退了。外滩的交通管制亦都解除
了。那你将所有文件印鉴收好，锁入夹万，绝对不可以有遗留。
知道了，爹。
这批黄金是全国人民几十年的血汗积存，是国家的金融秘密，一定不可以有任何错失，一定要安全运到台湾。
但是我们无法只确保运送途中的安全的。
无论如何，我都要等到台湾方面的回复，然后才可以安心。
大新聞啊！大新聞，新報獨家消息啊！中國銀行的物資被人運走了啊！
咩事咁緊張？
買張睇下啦，喂！
買張睇先。
多謝多謝，哎，多謝多謝。
我要我要。喂喂，喂喂，報紙話前幾日外灘戒嚴，原來咧係有大批軍隊運走中國銀行物資，一共有幾百箱咁多啊！里面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一定是黄金美洲啦。
是啊，喂喂喂，咁点得啊。
国民党运走黄金要撤退啦。
咩话撤退啊？
喂，点算啊？我哋点算啊？
喂，点算啊？
点算啊？
余先生，我哋一班上海市、江苏省嘅立法委员，希望你澄清一下最近社会上有关黄金嘅传闻。
嗯，冇错冇错，
系啊系啊，
请阿余先生解释下。余先
生，你解
释啊？各位，报纸上面所讲，政府最高当局将央行同中国银行嘅库存黄金同物资偷运出国嘅事，只不过系谣言，各位唔可以轻信。
余先生，有市民证实，军队曾经从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之间的后巷搬走几百箱神秘物品，而且吴淞口的码头工人亦有人见过这批物品运上军舰，我哋必须查明事实的真相。
嗯，冇错啦，冇错啦，余先生一定要解释清楚。
呢件事系中央银行的确曾经将一部分库存的黄金运去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
啊、原来真噶，
真噶啊！
咁运走几多？运咗去边啊？
我可以保证，只是转移一部分黄金。上海仲有大量黄金可以兑换，主地点是国内一处安全的地方，绝对不是运出国外。
是不是台湾啊？
是不是台湾？
我不可以公布。
余先生，你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去台湾，究竟是奉了哪个的命令？
是的，是的，哪个下的命令？
本人是中央银行总裁，库存黄金运存到国内任何一处地方，有需要的时候我有权处置，无需请示任何人。蒋总统宣布下野，我亦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唔使再受压力啦。
红军，咁你可以安心休息下啦。
不过局势越嚟越危急，平津失陷，共军可能渡过长江。
系啊，上海稍为有资产嘅人都打算离开。有些人准备去台湾，有些人准备去香港。红军，那我们怎么办？
我如红军为党国效力，必须服从领袖的指示。
先生，近日的局势越来越不利。
是啊，经国先生，李副总统派张治中去北平和中共谈判，中共根本没有停战的意图。
是，政府划江而治的设想可能无法子实现，所以家父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
哦，总裁打算转移去台湾？
是以台湾为基地继续和共党抗争。
我绝对服从总裁的安排。
这样，余先生，中央银行剩余的库存黄金亦需要尽快全部转移去台湾，以便落入中共手中。
我已经不是中央银行总裁了，不过现任总裁刘公云是我的旧下属，我可以请他协助将所有库存黄金转移去台湾。
那好，我就安排军队押运。
1949年年初，余鸿钧以前任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在刘公运、何善焕、茂启威等央行高级人员协助之下，将全部库存黄金运去台湾。完成任务之后，余鸿钧离开上海去到香港。1949年5月转去台湾，再次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来余鸿钧在台北的国民政府担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院长等高官。1957年因为政府处置开支失当，以违法失职罪名被监察院弹劾。1960年5月因心脏病在台北逝世，终年65岁。余鸿钧逝世之后，他的好朋友严家淦曾经发表悼词，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最使我难忘的是大陆撤手之前人心浮动，那时候余先生将库存物资撤运到台湾来，在这个时候这种环境之中，他能督促中央银行把所有的物资包括黄金都安全运到台湾，这是何等忠贞，何等坚毅，台湾能度过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他的贡献很大。严家淦是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黄金转移的时候，他任职台湾省财政厅长，负责接收黄金。后来严家淦担任台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严家淦继任总统。1978年改选，由蒋经国继任。严家淦是黄金转移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说话足以证明余鸿钧在事件之中所起的作用。国民党所出版的史书亦都对这件事十分赞扬。有些技术指出，余鸿钧前后两次从上海抢运黄金来台，使到台湾金融迅速趋于稳定。而台湾当局亦都有充足的储备，可以在50年代初改革货币，发行新台币，以至稳定物价，向地主收购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和375减租计划，实行各项基本建设等，都能够有充足的资金，成为日后台湾经济发展的一笔主要资产。当然1949年5月共军占领上海之后，上海的黄金储备已经一无所有。国民政府除了将黄金转移到台湾之外，还有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中央研究所的书籍、仪器，以至到商朝的甲骨、汉代竹简等大量文献文物都运到去台湾。除此之外，亦都有大批学术文化人才在这个时候亦都迁移到去台湾。中华五千年之黄金转移，由卢伟力、曾业法、丁恩、张建豪、蔡文轩、范浩辉、林广涛、曾永强、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